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诗篇119篇113到120节。
今天的读经是诗篇119篇113到120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正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逆。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几年前在我们家发生的一件事。
我想起几年前在我家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我们搬进去的第一个冬天。
那个是我们搬进这间屋新屋的第一个冬天。
当时家里很冷。
当时家里很冷。
就好像热气炉坏了。
就好像暖气炉坏了。
当我查看温控器的时候。
当我看那个温度计的时候。
它显示的温度是正常的。
它显示的温度是正常，
所以我打电话给 Isaac 这个公司，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Isaac 这间公司，
他们就派一位技术员到我家来，
他就派了一个技术人员去到我家。
当问题处理好了，
当问题处理好，
他结账的时候，
他结账的时候，
原来是因为过滤器太脏了，
原来是那个过滤器太过污糟，
必须更换，
必须要更换，
我只需要付过滤器的价钱。
我只需要付这个过滤器的价钱。
那么工钱怎么办呢？
那工钱怎么计呢？
原来是免费的。
哦，原来是免费的。
因为我还在 Gold Seal， 就是金印章的保护期内。
原来我仍然在这个 Gold Seal 金印章的保护期内。
它是前屋主所购买的。
是前屋主所购买的。
仍然保留在这个热气炉。
仍然保养到这个热气炉。
而且我还可以享受到保护期终止，
而且我仍然可以享受这个保用期，去到保用期的终止。
这件事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
这段经文的其中一句就是116节。
这段经文其中一节就是116节，
就是诗人求神照你的话扶持我，
就是诗人去求神照你的话去扶持我。
这就正如金印章的保护一样，
就好像金印章的保护一样。
神已经在他的话话语里面应许了，这他会扶持我们。
神已经应许，用他的话语应许了他会扶持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会成就他的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会成就他的应许，
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购买永恒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购买了永恒的生命，
为了让我们享受永恒的生命，
为了让我们去享受永恒的生命。
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中，他会扶持我们。
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磨难当中，他会扶持我们。
因为这是整套救恩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是整套救恩的一部分，
一直到耶稣回来的那一天，
直到耶稣再回来的那一天。
所以为了让我们明白在什么情况下神扶持我们，
所以为了让我们明白在神在什么情况下去扶持我们，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God， God 这三个字所代表的。
我们要从三方面 God 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
G 这个字 God 就是神是谁和他做了什么。
第一个字 G 就是代表神是谁和他究竟做了什么事。
O 就是Ordeal， 就是我们的磨难是什么和神如何帮助我们。
O 就是 Ordeal， 就是代表究竟我们有什么磨难，和神怎样去帮助我们经历这些磨难。
然后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和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
第三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喜乐，还有我究竟什么是喜乐，还有为什么会有喜乐。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看我的藏身处和盾牌。
首先我们从第一方面去看我们的藏身处和盾牌。
当我们开始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借着这段经文与神交谈有关神。
我们去提醒自己，我们其实是藉着这段经文去跟神交谈关于神的事。
我们赞美他和他所做的一切，
我们赞美他和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对神最突出的描述是在114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对神最突出的描述在114节，
特别是那一句话，你是我藏身之处，
特别是那一句话，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
这句话启发了一本书的标题，
这句话启发
之后这本书也拍成了一部电影，
之后这本书也都拍成了一部电影，
就是藏身之处，
就是藏身之处，
是一个叫 Corrie Ten Boom 的女孩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 Corrie Ten Boom 的女孩一个故事。
她开放了她的家，她在荷兰的家作为犹太人躲避纳粹党抓捕的地方。
她开放了她自己在荷兰的家 去让那些犹太人去躲避纳粹德军 的追捕。
Corrie Ten Boom 的藏身之处呢，并不是一般小孩玩捉迷藏的地方。
Corrie Ten Boom 那个的藏身之处其实不是好像那些其他小朋友玩捉迷藏那样，
就是如果一个小孩被发现，
就是说如果一个小孩子被发现的话，
他只有当下一个寻找人的那个孩子，
被发现那个小朋友只是需要当去找人 的那个人下一次。
若要更深入的明白藏身之处所代表的意义，
如果要更加明白藏身之处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只要想象自己就是那些躲在 Ten Boom 家的犹太人，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就是那些躲在这个 Ten Boom 这个家的那些人。
如果我们被发现，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伺机队。
如果我们要被发现，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那些射击队，
或者是被送到集中营去，
或者是要去被送到集中营去。
所以这个藏身之处所代表的是安全之地，
所以藏身之处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在圣经另外一处有出现藏身之处的这句话，
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都有讲藏身之处这句话，
就是在诗篇32篇的第七节，
就在诗篇32篇第七节，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必得救的乐歌全四面环绕我。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乐四围环绕我。
诗篇三十二篇是七篇忏悔诗之一。
诗篇三十二篇是七篇忏悔诗的其中一篇。
其中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
其中一篇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
那如果这个诗篇三十二篇你从头读一遍，
如果你将诗篇三十二篇从头读一遍，
我大力的鼓励你这样做。
我大大鼓励你去这样做。
你会察觉到大卫从他的认罪悔改之后，就是第一到第五节。
你会发觉当大卫一开始是去认罪悔改之后，讲紧一至五节，
他就感觉到很安全的回到神的怀抱中，
他就感觉到安全的可以翻翻神的怀抱当中，
所以他就用这个你是我藏身之处来代表，
所以他就用你是我藏身之处去代表，
所以就是在第六第七节，
就在第六第七节，
一直到最后第十一节呢，他可以在主里喜乐，
直到最后十一节那里，他讲到他可以在主里面喜乐。
这就像我们在这张照片中看到正在哭泣的这个小女孩一样，
这个图画就好像这一幅图画这个小女孩一样，
这小女孩差点跑到很热闹的街道中，
这个 小女孩差一点就去走了去一个很热闹的街道里面，
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像我们犯罪一样，
就好像我们犯罪一样，
所以父亲就把她抱回来然后责备她，
所以父亲就将他抱回来跟着责备他。
小女孩知道自己让父亲生气了，
小女孩知道她自己让父亲生气，
所以就在她父亲的怀中大哭一场，
她就于是向她父亲的怀中去大哭一场。
父亲向她解释危险性之后，
父亲当同佢解释完呢个危险性之后，
也说了饶恕的话，
亦都讲咗一啲饶恕嘅话，
他就之后就可以露出笑容了。
之后佢就开始露出笑容。
但是在这段经文中，神同时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就是我们在危险中躲藏的地方。
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就是我们危险的时候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也是我们的盾牌，就是在敌人攻击的时候保护我们的。
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盾牌，就是在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
这边这个图画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个盾牌，
这幅图画就是盾牌。
虽然神是盾牌这个概念在旧约是很普遍的，
神是盾牌这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
特别是在诗篇里，
特别在诗篇里面，
而且也不只是在肉体的征战中它才是盾牌，
不单单在肉体的征战里面它是我们的盾牌。
比如说我们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三到第四节所看到的，
例如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三第四节这样讲，
我们他必救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翅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所以这是全面性的一个保护。
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保护。
这个概念保罗也带入新约里。
这个概念保罗也都带进去新约。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他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这样讲。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就是灭尽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此后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保罗在这里称他是信德的盾牌。
在这里你要注意到保罗称这个盾牌是信德的盾牌，
而不是神是盾牌，
而不是讲神的盾牌。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为
什么这样讲呢？
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神是他圣约子民以色列的盾牌，
神是他圣约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盾牌。
因为神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约，
因为神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约，
外邦人也可以归入他们，如果他们遵守律法，
外邦人也都可以归入他们，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
这律法就包括节期、安息日、隔离等等，
这些律法包括一些节期、安息日、隔离等等。
在新约时代呢？
在新约时代，
随着耶稣的到来，
随着耶稣的到来，
圣约子民的定义已经更广泛了，
圣约的子民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它也包括所有相信耶稣和他的救赎工作的人和种族，
亦都包括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种族。
因为这新约是靠耶稣的血而立的，
因为新约是靠耶稣基督的血所立，
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也算是圣约的子民。
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亦都称之为圣约的子民。
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我们的藏身之处来寻找寻求他的保护，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神的藏身之处去寻找神的保护，
也让神我们的盾牌来保护我们，
也都可以让神的盾牌去保护我们。
这要如何去实践呢？
怎样去实现呢？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中所经历的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中所经历的一样，
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我们家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用面罩和口罩作为盾牌。
我们出门口的时候，我们用面罩或者口罩去做盾牌，
免得我们被感染，
免得我们被感染。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们的家不是最终的藏身之处，
我们的家不是最终的藏身之处，
面罩口罩也不是最终的盾牌，
面罩口罩也都不是最终的盾牌，
唯有神才是，
唯有神才是。
我们的教会正要重启，
我们教会正要去重开，
这是我们对神话语顺服的回应，
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顺服的回应。
因为本地教会就是聚在一起聚在一处的教会，
因为本地教会就是聚在一处的教会。
那么我可以不来吗？
那我可不可以不来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如果我已经被感染了，
如果我已经被感染，
或者我生病了，
或者生病了，
或者我在隔离期间，
或者我在隔离期间，
免得我传染给别人，
免得我传染了给别人，
或者说我的危险性比较大，
或者我是高危的，
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
因为我健康状况不好，
不然的话，如果我的健康良好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我们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话，
但我也怕因为教会的重聚而被感染，
但可能我都会怕我们 去教会的时候会被感染。
那么在这左右为难的情况当中，
在这个左右为难的情况当中，
我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跑到我的藏身之处，
我就跑到我的藏身之处，
这不是我的家，
不是我的家，
而是我的神，
而是我的神，
然后向他倾诉我的惧怕和借口，甚至我的埋怨。
我们可以向神去倾诉我们的惧怕，我们的埋怨，
就像一个小男孩，
就像一个小男孩，
他爸爸让他去书房拿爸爸的公事包，
他爸爸叫他去帮他去书房拿一个他爸爸的公事包，
但他很快就发现到这个书房很黑，
但这个小朋友很快发现到这个书房原来很黑，
所以他害怕的就跑回爸爸的旁边，
他就开始去怕，于是他就跑回去爸爸的身边，
爸爸明白了，
爸爸明白了，
就和他一同去作为他的保护，
就和他一起去书房作他的保护。
所以当我们要顺服天父却惧怕，
所以当我们要想要去顺服天父，但是我们却惧怕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盾牌，
他就是我们的盾牌，
他与我们同行，
他是我们，他同我们同行。
相反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去，
相反另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不去，
那就是不顺服也藐视神的话，
但这样就代表我们是不顺服和藐视神的话。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
与神谈论有关神，
与神谈论有关神，
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
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
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盾牌，
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盾牌。
现在我们继续与神谈论我们的磨难，
现在我们继续去跟神去讨论我们的磨难，
以及他如何在困难时期扶持我们，
特别是当我们在困难的时期，他怎样去扶持我们。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对神的祈求被描述为神的扶持，使我们不至于被水淹。
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讲到我们对神的祈求，就好像被描述是一个被淹在水里面的人，
就好像这张照片一样，
景象一样，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
我们常用水深火热这句话，这句成语来描述很艰难很危险的状况，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水深火热去描述一些很艰难的情况。
之前我提到金印章的那个保护，
之前我提到这个金印章的保护，
就是我任何时候经历热气炉有故障，
这个就是当我任何时候个热气炉有故障的时候，
我只需要打电话，技术员就会过来修理，
只需要打电话，咁技术人员就会过来修理。
这里的含义就是故障是会有的，
呢度嘅含义系故障系会发生，
特别是如果热气炉用了很长时间，
特别系当热气炉用咗好耐时间。
这就是耶稣受难之前所提醒门徒们的，
呢个就系耶稣佢喺受难之前提醒门徒嘅话。
在约翰福音16:33的下半节，他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16:33下半节，他这样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他也说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他那里讲到，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
而且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
而且使徒保罗也都告诉我们，
我们永恒的归宿已经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永恒的归宿已经有圣灵的印记，
就是说我们这些圣约的子民将在永恒里与主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圣约的子民将会在永恒里面与主 同在。
罗马书第八章就给我们这个应许，
罗马书第八章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应许，
就是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
他那里讲到，他说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
甚至死亡也不能，
甚至死亡都不可以，
因为死了就是与主同在，
因为死了我们就是与主同在。
那我们被水淹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神会扶持我们，
当我们被水淹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神是扶持我们，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准确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可以确定神几时去拯救我们。
拯救可能即刻就到，
拯救可能即刻就到，
但也可能会到我们昏迷之后才到，
但都有可能是当我们昏迷了之后才到。
因为神有他的时间，
因为神有他的时间，
就像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那一件事一样，
就好像耶稣将拉撒路复活这件事一样。
这样我们向神的呼求可以被理解为不是命令神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向神呼求可以理解为我们不是去命令神去采取行动，
而是祈求神的怜悯，
而是去祈求神的怜悯。
那么在帮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放心，
在帮助临到之前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他手中也是很安稳的。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们在他手中是非常安稳。
之前我们说过，就神是我藏身之处，
之前我们讲过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是我的盾牌，
是 我们的盾牌。
我们也对神说，我甚希望，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我们都对神说我们甚仰望你的话语。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的说，不叫我因失望而羞耻。
现在我更进一步去讲，我说不叫我因失望而羞耻，
就是116节，
就是116节。
为了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
为了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
那应该怎么样呢？
究竟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的希望 在于神的话，
因为我的希望在于神的话语，
要我不害羞，只是要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
所以要我不去害羞，就是要证明神的话语是真实。
所以我的期望不是空的，
所以我的期望不是空的。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做，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在基督身上全都应验了。
换句话，神的话在基督身上全部都应验了。
如果我们真正把希望放在神的话语上，
如果我们真的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话语上面，
而不是我们肉体的欲望上，
而不是在一些我们肉体的欲望上面，
然后把这个欲望包裹为神的旨意等着被成就，
或者我们将一些我们的肉体的欲望包裹为神的旨意希望他们成就，
那我们肯定就会失望，
我们一定会失望，
然后会被羞耻，
而且会被羞耻。
但即便如此呢，这也只是偶然的羞耻。
但 就算是这样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偶然的羞耻。
就像我可能会说，哦，下午会下雨，可是却没有下雨一样。
就好像我说会下午会落雨，但最后没落雨一样。
可是另外呢，在我们头上有一个长期的羞耻，
但其实在我们头上有一个长期的羞耻，
因为这个羞耻并不是那么的肤浅，
而这个羞耻不是那么肤浅的一个羞耻，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
已经深入了我们的内心，
因为在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被种植了，
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羞耻已经被种植在我们里面。
在亚当夏娃叛逆神之前，
在亚当夏娃叛逆神之前，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说，他们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
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讲，他说当时他们两个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但他们叛逆了之后呢，需要用树叶来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
但当他们叛逆了神之后，他们需要用树叶去遮盖他们的身体。
那么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日子，
直到我们今日，
我们是千方百计的要遮盖我们的羞耻，
我们都是千方百计的要去遮盖我们的羞耻，
虽然不一定是用衣服，
所以不一定用衣服，
因为我们生活中实在有太多的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因为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实在见不可以见光。
那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清单呢？
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处理这些清单呢？
因为如果对我们有敌意的人得到这个清单，
因为如果对我们有敌意的人得到这个清单的话，
他们可能会用它来对付我们，
他们会用这个清单来对付我们，
甚至会打倒我们，打垮我们，
甚至会藉着这样东西去打倒我们。
这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替我们保密，
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会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保密，
甚至我们可以向他交账，
甚至我们可以 将同佢交账。
这是多么的蒙福的一件事。
呢个系一个多么蒙福嘅事情。
可是不然的话，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和盾牌就是我们的神。
如果唔系的话，我哋唯一嘅藏身之处同埋我哋嘅盾牌就系我哋嘅神。
神对我们的保护不只是证实他的话语，
神对我们的保护不单单是要证实他的话语，
他也借着遮盖我们的羞耻来保护我们，
亦都借着遮盖我们的羞耻去保护我们。
在亚当夏娃的身上，神用皮做衣给他们穿，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在亚当夏娃的身上，神用皮去制造衣服去遮盖他们的羞耻。
借着动物的牺牲代替了人手所造的树叶，
藉着动物的牺牲去代替人手所造的树叶。
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又怎么样呢？
在我们身上又怎么样呢？
神借着他自己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遮盖我们的羞耻。
神藉着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去遮盖我们的羞耻。
我们这里所说的羞耻不是不只是赤身露体的羞耻，
这里所讲的羞耻不是单单讲的赤身露体的羞耻，
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包括在里面，赤身露体是一个羞耻，
对大多数人来说赤身露体是一个羞耻，
可是对少数人来说可能赤身露体并不算羞耻，
但是对少部分来说可能赤身露体他们不觉得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羞耻也不只是因为缺乏餐桌上的礼仪感觉到羞耻，
或者我们的羞耻 不单单是因为缺乏餐桌礼仪感到羞耻，
或是因为穿着与场地不合适的衣服来感觉到羞耻，
或者穿着一些跟这个场合不合适的衣服而感到羞耻，
又或者不被常春藤学校录取而感觉到羞耻，
又或者你会因为不被常春藤一些大学去录取你感到羞耻，
即便这些可能都包括在内，
可能这些都是包括在内。
可是我们所说的羞耻是与真正的内疚感有关，
但我们所讲的羞耻是讲跟 真正的内疚感有关。
真正的内疚感就是我们得罪了神的事，
真正的内疚感是讲跟那些我们得罪神的事，
例如一切拜偶像的事，一切偷窃的事，
例如那些拜偶像的事、偷窃的事，
一切凶杀的事，一切欺骗的事，
一切凶杀的事，一切欺骗的事，
和一切贪婪的事，
同埋一切贪婪的事，
这些事都是该让我们感觉到羞耻的事，
这些都是应该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
那么神怎样让我们不受羞耻呢？
那神怎样令到我们不感到羞耻呢？
最重要的一点，他保护我们不受他的义怒，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保护我们不受他的义怒，
而让他的儿子耶稣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与盾牌，
而用他的爱子成为了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
让我们可以存活并得救，
让我们可以存活并且得救。
神还保护我们面对撒旦那控告者的控诉，
神也都保护我们免去被撒旦的控告。
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
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
可能一部分人已经看过，
可能有部分人都看过。
在基督徒那在里面有基督徒与魔鬼 的一段交谈，
书里面有一段是讲到基督徒与这个魔鬼的交谈。
在这个交谈中，魔鬼指控基督徒对神的不忠，
在交谈里面魔鬼指控这个基督徒对神的不忠，
而且 很有意思的，这个撒旦在用他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来描述，
很有意思，就是神用手指头一个一个的去描述，
甚至用指头也数不完，
甚至用手指头都数不完。
基督徒就很谦卑地说，
于是基督徒就很谦卑地说，
你所说的一切都没错，
他说你说的一切都没错，
事实上还有很多你没有数上，
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你没有数出来的，
但我为这些罪已经受苦并且悔改了，
但我为到这些罪我已经受苦而且我悔改了，
如今也得到了我的公子全面的饶恕，
如今我也都得到我公子全面的饶恕。
所以神的保护在基督里是给我们的赦免，
所以神的保护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有赦免。
最后如果我们的心里还没有平安，
最后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平安的话，
神在良心上保护我们，
神在良心，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这样说，
用一书三章二十节咁样讲。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佢话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有些人说我不能原谅自己。
所以有些人会说、哎、我不可以原谅自己。
这些人都是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大，还要清高，还要圣洁。
这些人其实都觉得他们比神大，更加的清高，更加的圣洁。
若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呢？
如果神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饶恕自己呢？
神扶持了我们进入我们的藏身之处，以我们的盾牌。
神扶持我们进入我们的藏身之处和我们的盾牌，
也就是他的儿子里面，
亦都系，亦都意思即系话，去到去爱子里面，
我们就要远离那些作恶的人，以那些偏离神话语的人。
我哋就要去远离作恶嘅人，
就是115节，和118节，
就系讲到呢个115和118节。
那理由，我们要离开、远离这些人，理由很简单，也很而且也很明显。
为什么要离开这些恶人？其实理由很简单，也很明显。
我们要遵守我们神的命令。
我们要遵守我们的神的命令。
可是这些作恶的人呢，他们却听他们的神的命令。
而那些作恶的人却听他们自己的神的命令。
他们的神要他们做的事呢，与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事呢，是相违背的。
他们的神要他们所做的事，和我们的神要我们所做的事互相违背。
所以呢，我们以那些违背我们神的旨意呢的事呢，我们不要有牵连。
所以违背神旨意的事，我们不应该牵涉当中。
耶稣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当他告诉门徒他将被杀害，并且第三天复活。
当他去话俾门徒听，他将要被杀害，但第三日要复活。
彼得却不能接受。
但彼得却不接受。
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23节，耶稣这样对彼得说。
所以马太福音16章23节，耶稣这样跟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你是绊我，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有神的保护，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有神的保护，我才可以体贴神的意思。
最后一方面就是我爱爱的律法。
最后一方面就是我爱爱的律法。
所以我们已经与神谈论到神。
我们已经跟神去谈论到神。
他就是我们的保护，在于藏身之处和盾牌。
他就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盾牌。
我们也已经与神谈论到我们的磨难。
他都跟神去讲到我们的磨难。
他如何保护我们不受羞耻。
他怎样去保护我们不受羞耻。
现在我们继续与神谈论有关我们的喜乐。
跟着我们要去谈论，跟神谈论有关我们的喜乐。
而且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
还有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喜乐。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爱恨关系的一个对比。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爱恨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第143节这样说，
在113节这样讲：
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心怀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所以神那个坚定的话语很恰当的以心怀恶意的人来做对比。
所以神的话语和心怀意义的人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然后在119节，我们也看到我们爱神话语的理由。
在119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爱神话语的理由。
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就是神审判恶人的图画。
我们看到一幅图画。
最后在120节，
最后120节，
我们也看到这个爱带来敬畏。
我们都看到这个爱带来的是敬畏，
对神的敬畏和对他审判的敬畏，
对神的敬畏和对他的审判的敬畏。
所以让我们现在把这个拼图拼起来。
现在让我们去将这些拼图拼起来。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心怀恶意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心怀意义的概念。
我相信大部分人 对这个先知以利亚 和巴利先知的这个对峙那个故事可能很熟悉。
我想大部分人对这个以利亚和巴力先知这个故事很熟悉。
在列王记上的18章。
在列王记上十八章，
故事的开始是神差派以利亚去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
故事一开始就是神派以利亚去到北国 去宣告这个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就是让他们全地三年没有雨下，
就是要这个全地三年都不落雨。
到了第三年，神再次差派以利亚去见亚哈王。
到第三年，神再次去差派以利亚去见亚哈王，
让亚哈召集以色列众人到加密山，
叫亚哈召集以色列众人去到这个加密山，
并带上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亚舍拉的先知，
并且带上450个巴力先知和400个亚舍拉的先知。
等人到齐了之后，
等到人到齐之后，
在列王记上18章21节，以利亚对众民这样说，
以利亚就对众人这样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以利亚说， 你们心持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
所以以利亚的心持恶意就描述了113节的心怀恶意。
所以以利亚这里讲到的心持意义就等同于119篇这里所讲的心怀意义。
有一个英文圣经的版本就这样的翻译，做从一只脚到另一只脚的蹒跚者。
有一个英文的译本呢，他这样翻译这一句的经文，他说就是从一只脚到另一只脚蹒跚着。
有一位圣经学者就称他为一半一半的人。
有一个圣经学者去称这些心怀疑的人就是一半一半的人。
如果有喝咖啡的人可能会看到有一个 half and half 的那个cream。
如果你是喝咖啡，你知道有 half and half 的 cream。
那我们中文成语称为墙头草，
中文的成语就称这些人是墙头草，
就是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
就是风往边边吹他就往边边倒。
但是我们也说是朝三暮四的人，
又或者你可以讲这些是一些朝三暮四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看这张图
啊，在新约里呢，这种人在雅各书有被描述，
在新约里面这种的人在雅各书都有被描述。
在雅各书第一章六到第八节这样说，
在雅各书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说，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得什么，心怀疑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所以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海中的波浪，就是被风吹上岸，然后又退下去，又吹上岸，又退下去。
所以这里就形容心怀疑就好像海的波浪会被风吹上吹落。
如果我们说心怀恶意的人有一半的信心，就是刚才的一半一半，
如果你说心怀意义的人有一半的信心，就好像我刚才说一半一半的话，
其实他与耶稣用在门徒身上的这个小信没有区别。
其实他们和耶稣基督去形容门徒的小信是没有分别，
因为耶稣常常称他门徒为做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啊，
因为耶稣常常去称呼他的门徒为小信的人，小信的人。
所以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
所以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
当门徒自己不能赶鬼的时候，
当门徒他自己不可以赶鬼的时候，
他们来找耶稣，
他们去找耶稣，
耶稣就赶了鬼，
耶稣就将鬼赶走。
然后他们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赶鬼，
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他们赶不到鬼。
所以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耶稣就说因为你们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里拿到那边，他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耶稣说的信心小其实就是没有信心，
耶稣所讲的信心少，其实就是没有信心的意思，
或就是半信半疑，
又或者半信半疑，
也就是雅各说的那个不要想主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也都好像雅各所讲的不要想着可以在主里面得到什么，
但真正对神那个专一的信心，
是真正对神的信心，
即便 小如一粒芥菜种，
就算小如一粒芥菜种
也会移山，
也都可以移山，
你可以想象那个雷士光一样那么小，可是可以穿那个铁板，
你可以想象雷射光它可以它聚焦到很细一点，可以穿透一些铁板。
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里，在一个初创的小公司里100%的股份呢，比在一个蓝筹公司好像苹果微软里一半的股份更值钱。
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面，在一间初创的公司，你有 100% 的股份，比你在一间大的企业好像微软啊苹果啊这些，你有一半的 50% 的股份更加有意义。
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对神在一段时间里面很火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对神很火热，
但很快就消失了，
但很快就消失了。
也有人很安静但是很稳定，
也都有些人可能他很安静但是他很稳定。
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
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意去爱他。
如果这样呢，我们就会恨那些半信半疑的人，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恨那些半信半疑的人，
或是三心两意的人，
或者那些三心两意的人，
因为这也是神所恨恶的，
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
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再读雅各书上面那段，雅各书那边所描述的心怀恶意的人，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读一读这个雅各书关于心怀疑的人的描述。
我们也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爱他，
我们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去爱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的借着因为神是他继续的借着洁净他的圣徒来洁净他的教会，
神会去藉着洁净他的信徒去洁净他的教会。
如果至于地上的恶人呢，将要被除尽，
如果地上的恶人将要被除灭，
一直到最后的审判的那一天，
直到最后审判那一天，
也就是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41所说的那句话，
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去讲句这句话，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你们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
所以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
这个是所以表明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
我们也表明了我们为什么爱神的话语，
也都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爱神话语。
然后最后呢，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让我们可以这样的对神说，我怕你的叛逆。
最后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对神说我们怕你的叛逆。
我怕你的叛逆不只是因为我们惧怕神的审判，
我们去怕神的叛逆不是因为我们怕神的审判，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
所以神对我们的惩罚已经转移到他身上，
因为神对我们的惩罚已经转移到耶稣身上，
我们该得的审判也已经临到了他，
我们该得的审判已经临到他。
所以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话语是因为我们爱他，
所以我们遵守他的话语他的命令是因为我们爱他。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去爱他，
让我们可以去爱你，
因为我们知道爱你的话语就是爱你，
因为知道爱你的话语就是爱你，
爱你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藏身之处和盾牌，
爱你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
在你里面我们有绝对的平安，
在你里面我们有绝对的平安，
即便我们在世界上有磨难，
即使我们在世界上面有磨难，
你是那位扶持我们的神，
你是那位扶持我们的神，
所以即便有大水来，
即使有大水嚟到，
即便有大火临到我们，
即使有大火临到我哋，
我们都可以心安，
我哋都可以心安，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手中是稳固的，
因为我哋喺主耶稣基督嘅手里面系稳固。
求你在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特别喺疫情里面求你帮助我哋明白呢个系真理。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